如果我让你说出历史上最著名的终极反派，你脑海里大概率会浮现出一个特定的形象。
肯定是长着犄角的那个。
没错，长着犄角，拿着甘草叉，然后发出那种邪恶笑声的形象，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流行文化符号了。
是的，而且你可能还会立刻想到那个非常著名的圣经故事，就是这个反派和上帝打了个赌，然后把一个叫约伯的可怜人的生活彻底摧毁了。
嗯，最典型的善恶对抗桥段。
大家都这么觉得。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当你真正翻开约伯记最原始的文本时，这个故事里根本就没有魔鬼呢。
哇，这个说法真的非常震撼。
是吧？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这次深度探讨的核心任务。我们要带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直接穿越回古代以色列。
没错，我们要彻底剥离掉几千年来后人加上去的那些文化滤镜。
对，因为这次我们要探讨的资料是源于约翰·沃尔敦博士关于约伯记第九节课的研究笔记。我们得看看最原始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其实，当我们带着现代人对那种超级大反派的刻板印象去读古代文件时，往往会完全错过文本真正想表达的东西。
确实是这样。所以，为了搞清楚那个备受争议的角色到底是谁，我们得先看看故事发生的舞台。
也就是那个天庭会议的场景。
对。沃尔敦博士的笔记里提到，这个故事的开场其实是在天庭，而且是在举行一场，怎么说呢？一场听证会。
或者是某种汇报会。文本里提到耶和华正在会见他的神圣议会。
嗯，也就是一群被称为神的众子的成员。这听起来，老实说，很像现代企业里发生的事情。
哈哈，你是说像高管向 CEO 汇报工作吗？
就是这个感觉。一个对公司了如指掌的 CEO 决定召开董事会，听取高管汇报。
这个企业管理的类比其实非常准确，这些神的众子排着队来报告他们在人间的巡视情况。
可是等等，这真是让我觉得说不通的地方。既然这位 CEO 也就是上帝，他是无所不知的，对吧？
绝对的全知全能。
那他对宇宙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啊，根本不需要下面的人给他提供什么建议。那他为什么还要搞这么一出行政汇报？
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质疑。
难道这只是一场毫无实际意义的行政表演吗？当时的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这样描绘他们的神呢？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把约伯记放到当时的那个古代近东文化圈里去看。
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是怎样的？
你想啊，在那个时代的巴比伦或者迦南神话里，所谓的神圣议会通常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估计不太和平嘛。
简直就是个角斗场，那是各个神明之间为了争夺权力而互相算计，甚至大打出手的场所。
哇，就像是充满了宫廷内斗的权力游戏。
没错，但约伯记的作者巧妙地借用了神圣议会这个当时的文学设定，却做了一个根本性的扭转。
怎么扭转的？
在约伯记里，这些神的众子根本不是能与上帝平起平坐的其他神明，他们只是代理人，是下属。
也就是说，这里面没有权力斗争。
完全没有。上帝召开这个会是在向古代的受众展示他的至高主权，他拥有绝对的掌控力。
嗯，但他选择了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运作。
对，他选择通过代理人来管理这个世界，而不是像其他神话里那样陷入混乱的神权斗争，就确立了一个秩序井然的背景。
原来如此，其实在圣经其他地方好像也有这种描写吧？
是的，比如列王记上22章，还有以赛亚书6章和诗篇82篇都出现了类似的行政运作模式。
明白了，所以这是一个高度集权但分工明确的董事会。而在这个董事会里，我们遇到了今天最核心的焦点人物，
也就是那个最容易被误解的成员。
对，在很多英文甚至中文的翻译里，这个角色经常被直接翻译成撒旦，作为一个名字大写。但根据沃尔敦博士的笔记，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
怎么说？
我们一直被翻译给狠狠地误导了。
这是一个极其巨大的误解。其实在希伯来语原文中，这个词的前面是带有一个定冠词的。
定冠词也就是英语里的 the， 对吧？
约错，那个定冠词是哈，连起来读作哈撒坦，而且撒坦在希伯来语里其实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单词。
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吗？
根本不是，它既可以做名字也可以做动词，它的字面意思是对手或者挑战者，再或者是控告者。
加上了定冠词，也就是它指的是那个挑战者或者那个控告者。
完全正确。
哇，就好比把审计员或者检察官这个职位直接当成了像伏地魔一样的私人名字。
哈哈，这个比喻太贴切了。它本来就不应该被当作专有名词去大写。
搞半天，我们把一个法庭上的公诉人职位硬生生给塑造成了一个具体的，然后极其邪恶的个体。
是的，作为天庭法庭上的检察官，他的职责仅仅就是提出质询。这个角色本身在原始文本里并没有任何内在的邪恶属性。
真的假的？那有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它只是个普通词汇？
沃尔顿博士在笔记中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旧约证据，比如当这个词做动词时，它甚至可以指代人类。
人类也能是撒旦？
是的，在历史书里，那些反抗所罗门王的其他人类国王，文本里直接说他们扮演的就是撒旦的角色。
天哪，这太颠覆认知了，人类国王竟然也是挑战者。
还不止于此呢，在民数记22章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场景，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是那个先知巴兰的故事吗？
对，巴兰骑着驴，然后耶和华的使者拿着拔出来的刀站在路上阻挡他。
我记得驴还说话了。
没错，你猜原文是怎么描述这位神圣使者的行为的？
不会吧？
文本真的说这位使者是作为 Satan， 也就是作为反对者站在那里的。
哇，上帝自己的使者在执行上帝的命令时也被贴上了这个标签。
是的，这就证明了这个词仅仅是描述一种功能。所以直到脱离了旧约时代，到了第二圣殿时期的伪经文学以及后来的希腊罗马时代，
观念才开始发生变化。
没错，它才渐渐演变成指代魔鬼的专有名词。但在约伯记的时代，他真的就只是个检察官。
好，那既然他只是一个检察官或者说挑战者，那么他在约伯记这起案件中的诉求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要盯上无辜的约伯？
这里有一个极其关键但经常被读者忽略的细节。
什么细节？
挑战者根本没有主动针对约伯，是上帝自己把约伯推到了聚光灯下的。
等等，是上帝先提起的约伯？
对，当时挑战者刚从人间巡视回来做例行汇报，上帝问他，你用心查判我的仆人约伯了吗？地上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
也就是上帝主动把约伯当做一个完面的标杆给提出来了。
是的。
那这位检察官是怎么接招的呢？
挑战者立刻提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甚至极具哲学深度的质询。请注意，他针对的根本不是约伯这个人。
那他针对的是什么？
他针对的是上帝的政策，他其实是在作为上帝的代理人执行一项合理的质询。
他的逻辑是什么样的？
他的逻辑非常严密，他说，约伯当然敬畏你，因为你四面圈上篱笆保护他，还赐给他巨大的财富。
物质上的庇护。
没错，所以挑战者问，如果一人总是能得到这种好处，这难道不会颠覆他们公义的纯粹性吗？他们会不会产生别有用心的动机？
是真的是一个一针见血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在测试约伯的动机。
完全正确，约伯只是一个完美的逻辑测试案例。
这就好比一个软件测试员。
怎么说？
就是那种质量保证 QA 测试员，他的工作就是拼命找系统的漏洞，
去找 bug， 对吧？
没错，他不是因为讨厌这个软件才去迫害它，他是在测试系统的真实文件性。在这个故事里，他在测试上帝那套奖赏系统的文件性。
这个类比太棒了，他只是在尽职尽责地执行他的测试任务。
所以我们在故事里根本看不到他发出那种标志性的邪恶反派笑声。
完全看不到，文本里没有诱惑，没有附身，也没有谎言，更没有邪恶的狂笑。
他就是一个完全中立的角色。
对，仅仅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但 就引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我已经猜到你要说什么了。
嗯，你想想，如果挑战者只是在忠实地执行上帝分配的任务，
那么约伯受的那些苦，
没错，那笔账到底该算在谁的头上？谁该为苦难负责？
这是一个非常让人不安的问题，这直接把我们引向了这次深度探讨中最核心的文本真相，
也是最颠覆传统的真相，就是关于责任的归属。
按照最原始的文本，责任到底归谁？
上帝赋予了挑战者自由行动的权利，并且上帝自己承担了毁灭约伯的责任。
哇，上帝自己承担了责任？
是的，文本中上帝亲口对挑战者明确表示，是你激动我毁灭他。
是你激动我毁灭他，这句话分量太重了，
极其沉重。在整个故事中，包括约伯本人、他的妻子，还有那些朋友，任何人认为有其他的超自然代理人参与了约伯的毁灭，
也就是没人觉得是魔鬼干的。
对，大家都在追究上帝的责任，上帝也被视为真正的，也是唯一的责任方。
这确实让人脊背发凉，而且我记得文本好像并没有刻意区分上帝和挑战者在面对约伯受苦时的反应。
你的记忆很准确，无论是上帝还是挑战者，在前半部分都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同情心。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失去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替罪羊啊。
确实如此。
我们总是习惯把一切不幸都归咎于那个拿着甘草叉的魔鬼，因为这样心理上会好受一点。但原始文本却无情地剥夺了我们这个心理安慰，
剥夺得干干净净，将挑战者视为幸灾乐祸的魔鬼，完全是我们自己脑补出来的独立档案。
脑补出来的独立档案，这个说法很精准。
对，这绝非作者的本来意图。作者笔下的挑战者绝对没有展现出内在的邪恶，
所以我们不能用后来的观念去硬套。
没错，我伦振博士强调，我们必须根据当时的以色列受众能接触到的信息来解读文本，而不是用后来的新约观念去倒推，
否则就会完全曲解这本书的意思。
就是这样。
可是如果这个角色既不邪恶，也不对苦难负最终责任，那他在约伯记里的存在感为何如此之低呢？我记得他后来就消失了，对吧？
没错，他在第二章之后就彻底从故事里消失了。
那我们到底该关注什么？
其实，挑战者在这本书里几乎没有神学意义，他只是一个帮助设定场景的小配角。
只是个小配角。
对。如果我们给他过多的关注，就会严重扭曲整本书的信息。约伯记绝对不是在教导我们，当我们在现实中受苦时，应该把罪魁祸首指向魔鬼。
也就是说，苦难在这里仅仅是用来测试约伯公义成色的一场考试，
唯一的途径。
哇，这就像我们在看一部电影，一部探讨人性底线的高分电影。
嗯，
结果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死死盯在了一个只出场五分钟的发牌官身上。
哈哈，去分析他的动作。
对，去猜测他的背景，却忽略了整部电影真正要探讨的核心。我们太过关注是谁干的，反而忽略了为什么我们要经历这些测试。
这个电影的类比非常到位。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挑战者的角色不能为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苦难和邪恶提供任何起源上的解释。
他不负责解释邪恶从哪儿来。
是的，他的作用仅仅是将挑战带入上帝的法庭，仅此而已。
发完牌他就下班了。
没错，所以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你才能真正看到约伯记的核心。也就是约伯的公义究竟能不能经受住极限的考验。
哦，这一番抽丝剥茧真的让人大脑过载，但绝对值得。让我们稍微总结一下今天的探索之旅吧。
好的。
我们走进了一场天庭的行政会议，重新认识了那位只是一名职能检察官的挑战者，
并且打破了将苦难推卸给邪恶大反派的传统误区。
是的，我们发现约伯记的真正意图根本不是给我们找一个魔鬼当靶子，而是让我们直面苦难作为一种极致考验的本质。
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诲。
所以在这次探索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也就是正在聆听的你，一个在笔记之外但基于今天讨论的延伸思考。
一个很具挑衅性的思考。
没错，
既然约伯记刻意剥夺了我们将苦难归咎于邪恶魔鬼的捷径，将一切都直接引向上帝的主权，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当我们在人生最低谷时，我们其实不需要对着空气去寻找一个虚无缥缈的敌人去愤怒？
发泄愤怒是很容易的。
是的，太容易了。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正被邀请以一种极其赤裸、无掩饰但也极其亲密的方式，直接与我们的造物主进行真实的抗辩？
就像约伯后来做的那样。
就是那样。如果没有了替罪羊，你对命运的呐喊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这是一个值得反复咀嚼的问题。
期待你能在这次深度探索中找到属于你的阿哈时刻。我们下次探索再见。